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
安好，弟兄好。
孟言姊妹好。
我们互相问候一下啊，这个问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句平安是多么多么宝贵啊。
是的，我们上一次啊谈到了忠诚这个价值观，
嗯，
我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够记得住一些核心的观点，
嗯，
这里呢还是要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嗯，
忠诚指的是在各个领域都让人信赖，
嗯，
不只是肉体，也包括情感，
嗯，
如果我们纵容自己受私欲诱惑，以致对伴侣心不在焉、口是心非，这种表里不一的状态就是不忠。
对，而这种不忠啊，一定是埋藏了很大的危机在婚姻里。
对，其实我们也再次的强调，不要让配偶的成败成为你不忠的借口，因为不忠是一个人的行为，
嗯，
而并非两个人的行为。
对，换言之就是忠诚啊，是你心中的一种认定，
嗯，
就是至死不渝的忠诚。
是的，
当时录音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旁边有一个年轻的90后小女生，
嗯，
她全程听了我们的录音，
哦，
第一个听众，
嗯，
她事后就跟我讲说，孟言姐，我体会到了一个真理，原来呀，人如果对神都不忠诚，怎么能对人忠诚呢？
嗯，这一点提醒的非常重要。
他得到了那个宝贝哈，
嗯，是的，
对，我们真的是要忠诚于神，然后我们才可能明白忠诚的含义有多么深广啊。
是的，
嗯，好了，那今天的话题呢，言归正传，因为时间真的有限，可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啊，是一个我觉得极大极大的挑战，对我个人来说。
对，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价值观是怜悯与饶恕。
嗯，这个价值观要求我们非常实在的在每一次跟配偶沟通当中好好活出来。
嗯，孟远，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嗯，
因为你结婚的时间比我要长。
对，
你认为完美的婚姻是不是存在？
说实话，我得承认我自己的婚姻还正在走向完美，是从不完美走向完美的过程，嗯，我认为啊，应该是几乎没有吧。
嗯，其实安好也认为完美的婚姻是不存在的。那你说，我们都知道婚姻是不完美的，那么婚姻生活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哎呀，这个问题问的真的太好了。我觉得太多的时候呢，我们不太学习怎么做，我们都是凭着自己的想法。
嗯，
我觉得这样做好，我就这样做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想法走啊走啊，发现走入了死胡同。
嗯，
所以呢，本来是小小的争吵，后来很可能不知怎么着就到了好像要分开的那种绝望的境地。所以在人的层面，在相处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会靠着自己去自然而然的去处理问题，可是往往这个自然而然呢，后果不太理想。
能不能举个例子，如果对婚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从人的方法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
我分享这个可能听起来跟这个怜悯和饶恕没有直接关系哈，
嗯，
但其实它其实是我生活中把我引向去思考这个价值观的一个引子，
嗯，
就是当我跟我先生刚刚进入婚姻的时候都会有磨合期嘛，
嗯，
我发现我俩个性不合，就他有什么事儿呢，就是烂在心里，他不说，
嗯，
可是他会有行为表现，他会做很多事情，但他可能不会用语言表达出来，
哦，
所以我对那个他爱我吗这件事情，我甚至于结婚之后开始质疑，因为我是喜欢表达的人，我发现他不说，我就觉得他如果不用语言来表达他的情感呢，那我就开始慢慢冷漠了。
嗯，
其实我现在回想啊，就算我对他很冷漠那段日子，他其实依然在尽他丈夫的本分，只是因为他表达太少了，
嗯，
所以我的那个感受没有被满足，我就开始在心中有很多挑剔。但是我的这个挑剔呢，其实就是我俩有过节了，
嗯，
但是我又也没有办法说出来的时候，我就选择冷漠了，
嗯，
就那我也收了我的情感。
那就是说在婚姻中呢，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如果从我们人的做法，当我们对配偶感到失望的时候，
对，
就像你刚才说的硬起心肠啊，否认对方啊，
对，
甚至自己觉得那我就不理他了，
对，就是家里的那个，你知道那个进入冰窖什么感觉吗？就是冰冷的呗，然后话跟话越来越少了，以前是恋爱的时候什么都说，叽叽喳喳的声音，结婚几年以后家里鸦雀无音了，那肯定是不对的状态呀。
对，
对我这个妻子来说哈，我其实是渴望沟通的，但是我越渴望的东西吧，其实我期望值越高，当我得不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走向了反方向，我就会变得是就是硬心，就是我不太，我越渴望的东西，当我没有的时候吧，我反而就很抗拒去沟通，这个其实也是好像靠着人是怎么就走到这个死胡同，我也不知道怎么走的。
对，所以说按照我们属人的这种方法来处理，其实很多的时候为我们的婚姻的破裂啊，就埋下了这么一个伏笔。
对，
我个人是觉得可能很多的婚姻就面临了危机。
真的会的，当然有些人可能跟我相反是热战，就是会吵闹的哈，那个是其实还容易看出来。像我这种是冷处理的吧，其实你知道吗？起初我只是冷漠，慢慢这个冷漠就不准确了，而会生出轻蔑、轻视，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婚姻的大敌了。
对，当我们硬起心肠啊，轻蔑对方啊，否认对方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失去了这颗怜悯、饶恕的心。
根本就边儿都没沾上，就是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相反的方向。
但是因为我很感谢我的神，因为神太爱我了，他不只爱我，我相信神设立的婚姻是有很深的美意的，他期望夫妻是幸福美满的，所以在神里面啊，如果我们愿意来问问神，按照神的心意来活的时候呢，圣灵会给我们一些全新的视角和看见的。
对，当我们婚姻中出现这些问题，甚至是面临危机的时候，按照人的方法解决不了，那我们要来寻求神。
对，
那么神给我们的方法是什么？神让我们有一颗怜悯和饶恕对方的心。
对，
对人要常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对，这几个词很厉害哦。
对，其实做起来真的是太难了。
我得承认，就温柔这个词吧，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认为我自己是个挺温柔良善的人，我忍着不说就是温柔了，其实不是啊，温柔很不容易的，温柔是一种很深度的爱呀。
对，特别是在饶恕之前，这个温柔和怜悯的心是更为重要的。
对，因为柔软的心啊，其实是耶稣的心肠。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太知道我们心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硬心的人，我觉得我还挺善良的，但是其实当我走到婚姻的这个冰冷期的时候哈，其实对方依然还是很热忱在正常过日子，可是我的心变了，我总是感受不到爱的时候，我就慢慢硬下心肠的时候，那一刻是真知道，就是神的怜悯在我的身上，我得先体会到神的爱，我才能够明白原来我已经失去了爱对方的那颗心了。
对，所以说这颗柔软的心呢有好几个要素，按照作者给我们提示，他的第一条说的是首先要承认自己的罪和失败。
对，
这个真的是太难了，特别是在当你受伤的时候，这个坎儿是很难跨过去的。
对我来说我也没有觉得自己真的是做了什么错事要承受就是婚姻当中的这种冷空气，我觉得这冷空气造成不是我的成因啊，我觉得对方要负全责呀。但是当我来到圣灵面前的时候，我还是知道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其实我要在圣灵的光中去审视我自己里面到底有什么罪，因为有时候我们提到罪这个字可能会让我们觉得不想听，但其实圣经当中是指向不完美，就是在我们沟通过程当中每个人要负自己的那个责任，就是当我看到我自己有一些责任没有尽到的时候，我第一个被看到的就是当我拒绝沟通，没有主动去表达我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是不完美了，已经是需要有改变的地方了，那我也知道当我心硬的时候呢，我甚至有一点轻视对方的时候呢，忽略对方的时候呢，其实我的爱就少了，这也是不完美呀，
对，
也是要认罪悔改的地方呀。
是的， 第二条呢，我们要认同软弱。
嗯嗯，就是你得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人性里边都有自己无法做到的地方，
很难克服，很难跨越过去的地方。
我们也要认同对方有软弱，也要知道我们都是两个不完美的人。
对，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会生出这种柔软呐、同情的心。
对，就是这个同理对方的情绪这件事情是需要自己沉淀下来呢，可能自己要理清楚的。
第三个呢，这个柔软的心呢，我们要愿意坦诚自己的柔软。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对别人指指点点，却很不容易做到是能够把自己软弱、自己不足的地方向对方去坦诚。
嗯，
如果你能够做到向对方坦诚自己软弱的时候，其实对方也很容易能够接纳你。
我觉得其实挺难的，即便是夫妻之间啊，有时候像我哈，我认识神以后呢，我可以向神坦诚我的软弱、我自己的不好，我都可以承认。但是如果让我跟我先生沟通的时候呢，我其实也很害怕，我有个障碍，我会担心我如果我说了这个不好不好的话，那未来的沟通当中我是不是就变成那个
经常被指责的人。
对，我是会被指责的，因为确实这是我的软弱嘛，我常常会在软弱上跌倒，会犯错嘛，那我也会担心对方能够包容我的错吗？能够体会我的错吗？在我错的时候他可不可以就是原谅我的错呢？但是我想我这些担心也是要靠圣灵里的力量去迈前一步，因为如果我不说出来我内心深处的软弱，我们完全靠对方来认知也是非常困难的。
是，所以当两个人同时都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实际上好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对的，对的，这是双方一起做的。
对
对
对，
这是最美的结局。
那么柔软的心呢，其实还伴随着我们能否愿意悔改。
对对对，因为我们回到第一步哈，就是你要承认自己的失败、自己的罪、自己的不完美。那第一步如果能够认同哈，我在这件事上的确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的时候，也就比较容易会来到这个第四步了。
对，所以说这颗柔软的心呢，真的很不容易才能够得到。
是，真的是要在圣灵的面前好好的交通，因为我们对罪敏感啊，这是起因，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会提醒我们，然后对罪敏感才能够进入到第一步啊。
对，所以说有了一颗柔软的心，才能够有更大的这个动力去饶恕对方。
对，然后就是等于是根儿，你有了根儿呢，就容易生出这个怜悯和饶恕的果子了。
对，
嗯，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向怜悯和饶恕的心去靠拢呢？
我是觉得首先我们得知道神给我们设立婚姻啊，配偶彼此互相啊，是在软弱的时候最容易伸出援手的那个人。所以我们是有这个责任去伸出援手的，也有这个责任去学习这个功课的。而且会导致我们婚姻越来越好。那至于怎么才能够得到这个怜悯和饶恕啊，答案我觉得只有一个，就是不断地寻求神的帮助。在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怜悯和饶恕的能力啊？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了我们，就是这一个要反反复复地来到神的面前去支取，因为神真的就是这样子爱我们的，就是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爱了我们。
是的，另外呢，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主耶稣都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
哇，说到这我都想流泪了，因为在婚姻里边太软弱了，天天都软弱。若不是主耶稣的体恤，他的怜悯真实的临到我们每一个婚姻的话，其实婚姻都不是那么容易维持一辈子的。
对，怜悯和饶恕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因为主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去饶恕人。
对，你这节经文真的是太好了，一下子让我释然了。我就发现原来不是靠我自己，因为自己靠不住，还是要回到主耶稣的爱里面。
对，我们得到的这个宝贝也会更好的去体恤我们的配偶。
对，柔软的心会容易生出跟对方相处之间的一些温柔忍耐，那婚姻就慢慢趋向更完美了。
是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好，我们下次见。
崖上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 他爱里没有惧怕。从前我瞎眼，如今的看见，被掳的心轻的释放，受伤的灵魂由你去沉过，因你的变伤我的自由。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青安果牧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1章1-4节。耶稣抬头观看，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当时在圣殿的院子里面有13个奉献箱，上面是窄的，下面是宽的，有不同的名目来奉献投进去，去帮助这个圣殿不同的开销。当时呢，有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面，但是有一个穷的寡妇呢，她只是放了2个小钱。从数量来说，这个穷寡妇所奉献的微不足道，财主的才是对圣殿有贡献吗？但是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那留意耶稣说这个多呢，他不是从那个数量金钱的多少来说的，乃是从他的心，他的心所奉献的比众人的都多。为什么呢？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面，那些财主富有的人，他们的奉献都是有余的。哎，这个事情多了，就把它投在那个这个捐项里面，没有太大的代价，只是有余，捐出去没有任何的影响，也不会因为奉献呢感觉痛，感觉付了代价。但是这个富人，这个寡妇呢，他是自己不足，他自己什么都没有。只有2个小钱，把养生的都投上去了，这是他的所有的全部，是在养生的，是要吃饭的，传染的，投在专项里面，传染的奉献给神。这种是传染的奉献，从心里面对上帝的爱，付代价牺牲的奉献，这个是耶稣基督所嘉许的。我们今天奉献，对神的奉献，我们把金钱奉献给上帝，我们把金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的心态如何呢？我们看到路上一些讨饭的，哎呀，你太烦了，给你点钱，走吧走吧，打发他，只是有余的给他，给点零钱给他走。还是我们看到穷人，我们愿意付代价牺牲的去帮助他们呢？好多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忽然之间家里面经济出了很严重的问题，读大学最后一年没办法读书读下去了，没有钱交学费。当时我们也是学生，看到他的情况，不忍心他这样的话呢，就不能完成他的学业，于是呢，我们就很辛苦的剩下一点钱去帮助他。自己都是学生，没有很多的钱，就是把能够拿出来的钱 吃饭吃少一点啊，买东西不买东西的，把东西省下来就帮助了他。数量不是很多，但是真的当时是自己能拥有的家财当中非常大的一个部分，金钱不多，但是比重确实不少的。感谢上帝，当年的经历，神教导我奉献，牺牲的奉献，摆上的奉献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感谢主，那朋友几十年都没见了，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真的不重要，因为我知道我在神面前当年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奉献的功课。耶稣讲了一些话，一方面是对那个寡妇那个称赞，这个是传统对这个经文的解析，但是近年呢，有一些新的角度，解经家告诉我们，除了耶稣对那个寡妇的称赞以外，其实耶稣也是对当时以圣殿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对那些权贵人士的一种批判。昨天在20章40细节，耶稣不是说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吗？当时耶稣批判那些文士，责备他们利用那些穷寡妇的对神的虔诚，侵吞了他们的家产，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整个体系当中有很多欺负人的地方，有很多不公义的地方，穷寡妇什么都没有，应该照顾他，但是他们利用他们的虔诚要他们奉献，却不去照顾他。所以耶稣说这句话，那个穷寡妇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去了，是一个很哀伤的一句话。寡妇什么都没有，现在养生的都投进去了，这个很好的事情，但是有没有人去照顾他呢？把养生的投进去的话呢，那些权贵人士有没有想过去帮助他呢？钱收了他的奉献两个小钱，但是他下一顿饭怎么办呢？他吃饭在哪里有帮助他呢？他回到家里面要饿吗？整个体系没有帮助穷人，却利用了他们的虔诚，把他们所有的都拿走了。我们基督徒比较多看个人的道德，比较多看我们对人个人对神的虔诚，对神的委身，但是我们比较少看整个制度的问题。这个我们看到不公义的个人，比较少看到不公义的制度。耶稣就像古代的先知一样，不是单单看到个人的不公义，他看到整个以圣殿为中心的不公义的制度，他们侵吞了寡妇的家财，耶稣责备他们。这个角度呢，我们今天基督徒就比较少去看了，可能因为教会慢慢的，我们受了中产阶级的这个思维的影响，比较偏重个人，比较少看到贫穷这个制度性的问题。我们看到穷人，我们一般说，哎呀，他为什么这么穷呢？我们看到这个无家可归的人，看到为什么搞到这个地步呢？你是懒惰了，不好好读书啊，还是跟小孩说，你看你不要像那个人呢，他不读书就搞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人无家可归，可能是他身体有问题，可能他精神有毛病，但是社会有好多资源，我们都是很富裕的社会，却没有去帮助他，提供一些重要的资源让他得到帮助，以致不需要住在街上，可以有地方安居，可以有地方工作，可以自食其力。制度方面的不公义，穷人除了有一些人不是单单他自己不好，也有这个制度性的问题。教会我们知道圣经说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我们比较偏重好怜悯，我们要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两个角度都很重要，我们要看一下制度方面的不公义。我们传福音往往比较看重，哎，你要信耶稣得到永生，在灵里面得到永生，但是我们忘了福音也是神的审判， 福音把上帝的国度的审判宣告出来，人要悔改啊，信福音悔改，这个不公义的制度也要改变，我们作为基督徒也要把公义的信息要传开，福音有它社会的信息。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帮助那些没有说话能力的人发声，社会当中受欺压的人不能说话，不能表达他们的声音，我们要帮助他们。我们看到社会里面好多穷人，教会应该与他们同行，让福音的爱，耶稣基督的恩典，通过我们的参与，我们的帮助，我们的说话，让他们得到公义的声音，让我们走在上帝的路上，愿意一起行公义，好怜悯，求上帝帮助我们。
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
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看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寡妇，一个是财主。寡妇把她仅有的两个铜钱全部的奉献了出去，她自己的养生她自己没有考虑，而财主是把她多余出来的钱财拿出来奉献。这让小芳看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命。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就像那个财主是一样的，我也会帮助别人，也会有一些的奉献，但我都是把富裕出来的时间、精力、金钱给予别人帮助。但在主耶稣基督的眼中，寡妇所摆上的才是真正的蒙他喜悦的，因为他把自己所有的都摆上了，这是神要的，这是神所喜悦的。寡妇的生命也是我和你应当效法和学习的。主耶稣自己就是我们最美好的榜样，他是神，却不以神同等，降卑为人，来到了世上，并且为着我们的罪，他自己做了那个赎罪祭，担当了人类一切的罪，使我们因着他可以和上帝和好。他把自己全然的摆上，把自己全然的舍去，为的是要让我们得着那个新的生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